祝福正法先生三宝诵经直至菩提永皈依，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从今直至菩提，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从今直至菩提永皈，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法喜德，然后皈依法喜以后，然后我们就今天去录子母的故事这个部分。之前呢，我先大概的讲一些这个背后的一些故事。所以当然，因为佛陀有很多的弟子。比如说80大弟子呀，其他的很多那种，就是大家比较多的听到、经常听到的一些弟子，还有一些呢，可能就是不是那么经常听到，偶尔听到的那种，还有一些是比较少听到的，但是他们确实存在。像我们上一次讲到那个，就是佛证悟以后初期就传法的这个居士。而且给了他们一些这个头发呀，还有其他的一些加持品这种。就我们上一次说那个，巴卡是吧？就是那个和他们两位，命名的城市，现在在阿富汗都有嘛。所以，曾经那边有佛顶骨舍利，后来，所以很重要的一些地方。所以类似的。今天我们讲到的，内容呢，就是说，佛的这个弟子里面，比如说阿难陀呀，阿难啊，目犍连呐，舍利子这些比较有名嘛，须菩提呀，长老，然后出家人里面呢，就是类似，比丘尼呢，就是像，就是大爱道。就是姨那个养母嘛，然后莲花色，比丘尼，就是他们都有很多神通啊，也有智慧第一的其他的一些，类似于就是罗汉有10大罗汉嘛，就，比丘尼里面也有这种成就罗汉的智慧啊、神通啊，种种第一可以数10个，这类，那另外来讲。就是有特定的一些因缘的，就比如说佛的在家的弟子里面呢，也有像频毗娑罗王啊，还有这个，像奇陀，孤独长老啊，就是极孤独长者，就是这个，还有很就类似的一些在家的比较有名的弟子，还有好些个国王嘛。那有一些是在家的女弟子，像我们刚才在家的那个早期的那个，我们已经说了嘛，甚至他没有，就是佛陀当年没有初转法轮之前说的弟子里面也有女弟子，也有这个男的居士、女居士都有了。 然后今天我们说的这个是一个就是女居士，但是她怎么样就是曾经结缘于佛陀的这么样的一个故事。所以在这个故事之前呢，稍稍大家稍稍安住一两，就是两三分钟，关照自己的心。因为初善、中善、后善这个修行当中，发菩提心比我们讲课更重要。比我讲课更重要。发菩提心的时候，就是说，是被要求发的菩提心和，表面上面的，就是阴阳，就一阳化护，是不是？就那种的一个心态吧，就是随众的一个心态。他们也就大家到这个时间，到这个时间做这个事情。中午了，吃饭的时间到了，晚上了，睡觉的时间到了，没有什么特别的触动，没有内心当中就是特别的感受。当然，有些时候瞌睡和吃饭都有一种驱动力啊，饥饿或者是瞌睡。那这个但是有些时候呢，可能就是。本来也没有什么瞌睡瞌不睡，但是因为时间到了就睡，可吃可不吃，但是时间到了就吃一下，就那样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发菩提心的时候，需要像真正就是口渴的人遇到水，饥饿的人遇到餐一样，那种的一种就是内心有一种驱动力嘛。这个驱动力当然是来自于一种就是能够成佛。度众生，或者是这种的一个发心。第一个来讲，就是自己觉得自己要成佛，这个是天大的转变。一般人没有这样的一种心力，没有这样的勇气，没有这样的一种，即便听说了很多次人可以成佛，但是还是觉得自己离佛18000里远，好像永远都遥遥不可及。那这样子的话，比较有伤害菩提心，没有那么样的热切的愿望，没有那种怎么讲呢？菩提心妙宝，未生者当生，一生无退时，辗转亦增长。好像我们的心态是说，菩提心妙宝，未生者可生可不生，已生者呢就是可增长可不增长，就类似的，消灭灭的话，一生无退时，退时不退时好像也不太在乎，或者是稍有一点在乎，但是就这样的话呢，那肯定就还是不行的，所以。菩提心当中的最重要的一个是说，哪怕是对别人先暂时没有升起很强烈的大悲心呢、啊，周边虚空界的那种大悲心，但是至少自己内心当中呢，有一种成佛的那种，我是可以成佛的，其他人是可以成佛的这样的一种认知。这个认知呢，极其急切，哪怕是你看到自己的家人呢、啊，看起来就是好的人，看起来不太善良的人。或者是人非人等其他的一些形象的时候，都知道说，其实他们有无限的可能性，他们有潜在的这个一些美妙的这个菩提种子啊。所以，如果我们以那种的眼光可以看现象、看世界、看人，哪怕暂时有这个病变，暂时有瘟疫、饥荒这样的话，还是所有的众生都有希望，没有一个众生没有希望。所以呢，佛弟子自己都自怜自爱，觉得好像修了以后还就好像怎么讲呢？没有一方面也不好像内心深处也并不指望成佛，那另一方面呢，好像自己也不为此付出任何真正的一种实心塌地的那种努力，那这样子肯定就是就像净空老法师讲的一样，就学佛的时候不能玩家的呀，这样说一样的，就是这辈子人生难得。修行的机会和一些了解自己的心的这些生命智慧生命的一种某一类的因缘不容易得，所以是很重要的。然后就是这个进一步来讲的话，就是说从没有到有，这个不是以前我们说那个《大涅槃经》里面也有讲嘛，就是佛说这个不得女生啊，都要得男生啊，这大丈夫相啊，要具备怎么种种事。这里面有解释说，其实 所谓的大丈夫像到底指的是什么？不能得女人身，这是不是指的是不能得真正的一个女人身呢？这样问的时候呢，佛讲了，就是说，他指的意思是说，根本上面指的意思，文化上面，因为我们以前讲过，就是佛教存在于某一种社会里面，那可能在当时的社会是男权的社会，如果完全就是所有的。佛法的根本上面就是全部是平等的，众生平等，男女更平等，没有种姓的这些上面。但是说有些基于权巧方便，因为你必须在一个社会里面，文化上面他接受了以后，他才能够让他们就是学习嘛。所以这样了以后呢，就是坐在比丘坐在里坐，比丘尼坐在外坐呀，就这些是一个文化习俗，就类似的，它是不了义的。这个经典里面讲到这个。好像色相上面的、肉身上面的男女的差别，但是佛在《涅槃经》这边一般被指为是这种比较了义的究竟的法，后面就越快圆寂的时候讲。所以那个里面呢，就是说，事实上面就是哪一个人，不论是身体是男或者是女，他自己就是有这种坚定的相信，就是自己能够成佛，自己有就是具备这种的佛性呢，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怎么讲呢？正确的一种的认知的话，就是那就是他指的，不论男或女都叫大丈夫。如果不论是男的或者是女的肉身上面，但是他内心觉得好像，好像自己成佛无望，或者自己就自怜，就是怎么讲，自妄自菲薄，觉得自己永远不可能成佛那种的态度，要变成一个更谦虚的。但是那个是内心深处这样谦虚的话，其实是不对的。如果真实的觉得自己不能成佛的那种谦虚，所以说，就是基于这个呢，我们发菩提心的时候，最主要的就是需要内心当中先关照一下自己处于什么样的状态，然后进而就是心，我们就是菩萨接受戒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就是图成佛度众生，就是上面就是这两个方向。这两种的点，所以另外一种说啊，我众生是很难度的，好像度不完的，或者是怎么样，就其实都有希望。就意思说，很多人也没有在度众生，好像更没有希望。其实不是，就每一个人从他自己的角度来讲，他已经具备这种种子，所以他总是有希望的。只要这个种子落到适合的这个水分、土养分当中的时候，就会成熟、开花结果。所以稍稍的看一下自己的心，然后刷新。同时呢，稍稍安住在无缘的这个心境当中。等一下听课是有一方面专注，另一方面呢，就是本质上面知道说，一切现象呢，本质如梦如幻，没有实质，没有自信，没有一个就看起来是实体的现象，也没有真实的一个就是恒固的自我的一种的，就是自我主宰的，或者说自立的，单独可以自立门户一样，就是自己可以。存在的那样的现象是不存在的，所以我们经常引用龙树菩萨《根本慧论》当中的“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意为是假名，意是中道义，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这种的心态当中呢，就是《易经》当中稍稍安住。 那然后我们继续，讲的时候呢，这个其实内容如果慢慢讲的话，可以讲很多，但是我们尽量就是用简单的三言两语把它背景做一些简单的介绍。这个有时候叫毕设区，毕设区，它的这个毕设区就梵文的话应该是 Visakha。就有点像那个，我们现在不是 Vesak 那个节日维赛节嘛？就那个名字，上面就是印度的过去的那种占星里面有这个星宿的一个名字，这个 Vesak 也是那个维赛节那个也是一个星宿的名字嘛。但是这两个是不是到底是不是指的是一个星宿？那我不太确定，因为有一些里面写印度的占星里面讲27个星宿当中的第16个就是这个女主人的名字。那我们所说的底数月是不是第16个我也忘了，因为就是可以查得到那个其实，所以它有一些英文的就是转写的梵文的音呢，就是 Vesaka 就是 V E S A K H 就是 Vesaka 这个嘛。还有他现在我们说的这个，女主人公的名字就是 V I，S A K H 是这样子的一个名字，所以这两个上面，总的来讲就是其实是一个星宿的名字，他自己的原来的这个名字哦，然后他呢，就是过去的时候，早期他们家住在现在的尼泊尔境内。实际上是北印度跨过去尼泊尔的边境，不是太远的地方。但是后来呢，就是搬到，就是南边了，所以就是属于那个刚才居萨罗国的一个地方。上一次我们不是说那边有印度教很古老的这个寺庙，也有佛教的很早期的这种道场啊这些吗？所以他们就是搬到那边去了，那边应该是属于波斯匿王的这个就是统治的这个领域啊，所以在那边，所以这古时候那个波斯匿王的这个居萨罗国很大，是个主要的强国，跟摩羯陀国一样的，而且摩羯陀国的国王和居萨罗国的国王他们是亲戚嘛，就是意思说。波斯匿王娶了频毗娑罗王的这个姐姐还是妹妹，就是另外他的大太太，二太太呢就是那个琉璃王的母亲，就释迦族的那个，就是就原来是一个应该是不是高种姓的纯真的释迦族，但是他们的也是应该是，反正就是有些人说是他们的这个佣人了，估计好像是也有一些沾亲的吧。反正是跟一个女仆生的孩子，好像跟那个长者跟也是世家族啊。但是因为母亲是不可能不是那种高等的贵族那种。然后当然就是波斯匿王的话，就有他的这个很有名的这个乞多太子呀，最后被琉璃王杀了。把他父亲，也就是就打猎的时候赶走，最后落到释迦族的，叫什么？迦毗罗卫城附近就死了嘛，就最后弄了一个很隆重的葬礼这样子。然后记得那个波斯匿王还请教佛陀说如何减肥啊之类的，这个我一直记得，因为我自己有时候想减肥嘛，所以。佛陀告诉他说，应该就是节食，然后节制这个睡眠，然后适度的就是应该就是运动嘛，要运动，然后也讲到说如何就是就用脑，就是心呢和身体呢都要就是思维这些运动去思考啊，多做思考，然后身心都调动起来。然后就保持这种谦逊的态度，就这样子就可以减肥。后来减肥成功了，有这样的故事。当然我们就，然后他们呢，就是来到波斯匿王的这个地方。那以后，当然这个早期的时候，有他们家族说比较这个。 Visa 卡或者是这个上面的话，我们说的路字母，其实上就是我们用一个词，因为用不同的名字容易可能，就混淆嘛。有些说毕设奇遇或者是 Visa 卡，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名字，也或许过去汉地的音这个上面应该好像去这个字应该或许是 K 这样的一个词。好像现在云南啊，其他一些地方有 K 还是？就是它不见现在的区域，好像有点像 K 这样的词，所以它 K 是个长音嘛。所以说过去他们也是积累福德的一个家人呐、啊，供养特定的一些独觉佛呀，独觉吧，就是这里的一些故事有的，所以这些就所以总的来讲，这个鹿子母。或者说比如说区他那七岁的时候就是曾经拜见过佛陀，然后在他的这个父亲的就是鼓励下去佛陀面前去听法礼敬了，去这样子然后很早年纪很小的时候，就是说法会结束的时候呢，就得到了预留国的这样的一个证物。因为这些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名字，但是这些名字就算了，因为就记也记不住。有一些翻译的梵文的意思翻译出来容易记，纯粹是梵文的话也许不是那么好记。比如说那个比舍区他的或者鹿子母的这个父亲达那加亚他的名字，然后母亲的名字叫苏玛纳迪瓦，就这样子的一些。但这是算是父母的一个名字，所以过去开始的时候呢，说这个他们住在一个小国叫安嘎，或者是有些地方就对，应该是央嘎还是安嘎这样子写的，梵文里面是一个安嘎，但是中文里面这个是个央，但是就是反正就这个音的一个转写吧，应该是。所以这个时候呢，早期他们属于频毗娑罗王的这个统治的摩揭陀国的这个属下，后来呢就是搬到居萨罗国的地方，是因为居萨罗邀请，就是请说啊，我们据说就有点像他们家里本身是比较富有的嘛，就是他们邀请，就好像被这个居萨罗国的国王就邀请过去，五个家庭呢、啊，就是商人呐、啊、这些在那边定居。所以就这里面有他们家的家人一起就去了那边。后来呢就是开始也不住在这个王舍城了，先开始的时候住在上一次我们说的那个叫什么北边的，就是一个就是居萨罗国的一个城市吧，古老的城市忘了的名字，但是后来就搬到再一次搬家搬到王舍城这边来了。所以在王舍城开始旁边呢，就是接那个沙之多城，然后在这个地方呢就定居下来。所以家里面呢就品德高尚，大家都修养很好，这么样的一个家庭嘛。所以再后来呢，就是说有在那个舍卫城呢，那边有舍卫城是居萨罗国的首都，所以在那边有一个。富有的一个就是人呢、啊、他的名字就米加罗米加拉米加拉，所以他有一个儿子普纳万迪万迪亚纳迪亚纳应该是普纳万迪亚纳这么一个名字，他的儿子。所以他儿子逐渐长大以后呢，就是说他想找就是年轻貌美，或者是头发从这个皮肤牙齿肌肉整个年龄都很好的这样子他才娶。所以后来他的一些人呢媒人呢就帮他找嘛，好像这个有牙齿有一些问题啊，那个就是好像哪里有一些这样那样的一些缺失，所以不太容易找到。所以后来就回去的路上好像找起来有点困难，这个时候呢他们有那个应该有个团队什么找的，所以他们 就是各个处寻找，最后找到了这个女孩。那时候应该16岁，很小年纪，但是过去结婚都比较早嘛，所以到他们家里面呢，就是这个求婚、提亲啊之类以后，就是娶了这个太太，就是她称为这个，我们所说的毗舍奇，或者是说鹿子母。那时候，就是一年轻的一个16岁的一个小孩嘛，所以这时候呢，嫁给了这个富商的儿子，富商的名字就是米嘎然或者是米迦罗的人。儿子中文的名字叫富楼那，瓦达那，普纳瓦蒂亚那，什么样的一个？所以他，爸爸呢，就是说这个，毗舍奇这女儿的，给就是父亲呢，准备了数百辆车的各种各样的嫁妆啊，这样子就是，就是总的来讲，这故事就是这样子，因为，就意思说他们是比较两个富有的人家里面结合。他的父亲呢就没有去之前呢，给他叮嘱了一些事情，说因为女孩年轻嘛，所以可能要结婚呢，要在对方的家里生活的话，就是说留意一些点。那作为妻子呢，就不要说别人的丈夫或者是公公婆婆的这个坏话，他就警告他女儿，然后不要在别人的地方或者别处说他们的任何缺陷。或者说就是不和的一些情况啊，到处诉苦啊，就是那可能现在有些人就是夫妻是夫妻，但是可能都好像有点敌视的那样种，就是说好像相互有一点那个的话，还要就是以录像还为证据，还到那样的相互告对方的家里人或者亲戚朋友那样的话，闹得越来越大嘛。所以说第二一个就是。作为妻子的话，也不要听其他家里的各种的这些流言啊，这些也不要去打听各种各样的人的私事。然后说，借东西啊，有人向你借东西的话，就是借给会还的人，然后不会还的话就不叫借，就找你能送多少就送，不能送的就不要借，这个意思。然后。说就是，这类的就是东西不要借给他，完全你知道他不会归还的，那不要以借的名义借给他，这样的话他心里也有负担，你心里也有负担，就送完了就没有什么负担。所以，但是就是说，这个并不是说为富不仁了，就是如果有贫穷的人、亲戚朋友啊这样子，即便是他们不能回报，但是要帮助他们，就是这个就是这样去做的这个意思。所以就是说，平时就是吃饭、穿衣啊，去行住坐卧的时候，就是也要适当的，就是保持一种就是礼貌。一个家庭生活呢，可能有很多人嘛，有个人把腿搭在这个前面的桌子上啊，或者是吃东西乱扔这些东西啊，或者是一点点不参加这个家庭劳动和收拾那这样的肯定是不好嘛，所以每个人都就自觉的看到什么有活的干的话，就尽量快速的做完的话，那当然是很好。但就是这类的一些忠告嘛，就是。所以有一点像，如果其他任何人都不管自己，只管自己那样的话，那不是一个家庭生活，那就但尽量就自己独处就好了。所以说，尤其是老人家在东方的传统还是比较讲究说，就是先照顾好老人家那种的。所以就是包括吃饭前也要看一下他们有没有就是准备好啊，或者是就是就是礼纪礼貌性的给他们夹菜啊，或者是之类的。所以睡觉的时候也要看一下，就现在的话，就门窗关了没有，就是气炉或者电那些关了没有一样，就是当时家当然没有这些，但是意思说睡觉之前呢，看门有没有关好，是不是就安全了，其他人有没有就是。包括他们家有很多仆人的话，看他们是不是大体上面去瞧一眼呢？然后就老人家有没有就是还有需要什么东西可以照看一下呀？之类的。 然后就是晚上就本身古代的时候是基本上日落而息、日出而作这样的时间嘛。但是也许即便是富人的话，他们也说，就是不应该就是白天的时候不要太睡，就是早上黎明的时候起来，或者是太阳出来的时候就起来了。除非是身体不舒服，当然要休息多久就要休息多久，不然的话那就，大白天睡觉那样的习惯养成的话就不太好，这个意思。所以跟家里人相处的时候呢，就是说以尊敬的方式，而且同时呢比较，就是不出各种各样的那些忌讳啊，不犯的各种各样的就是常识性的那些文化性的忌讳，大家会处得更好。所以就像我们可以用火来帮助我们自己取暖啊、烧菜啊，或者做很多有意义的活动。但是用火不慎的话，有可能会就烧到自己啊，伤到别人了，有一点像那种，所以应该这样去看。然后，不论是自己家里人是什么样的人，也许就是把他们看得你心里面产生尊敬的时候，你们就更好相处。把对方看成比较好的人，心里面知道他们是确实本质上面都是好人。如果以佛弟子的话，就是说，众生皆有佛性呀，或者是都是来修行的那种，集资进账的对境呀，这样想的话呢，可能就变成就是很自在，很有趣，所以种种的吧，就是他开始的时候这么样，即便这样子，就是给他说了很多就这方面的，但是他的这个婆家的这个先生的爸爸呢，是信这个耆那教的一个人，就罗星派。所以就是因为他女儿很小的时候都正得有预留的这种的结果嘛，所以信仰不一样，还是会有一点冲突的。所以有一个简单的一个故事说这个，所以说。虽然就是师尊当时当然在王舍城，舍卫城啊，不是王舍城，那个是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就是在舍卫城的很近的地方嘛，有时候在可能在那个奇缘金舍，有时候后来肯定还是会在这个这个有故事，也有其他的经里面有讲到母子，讲堂啊之类的，鹿子母，讲堂之类的，所以和他们是很近的。这个还没有谈到，这个鹿子母讲堂还没有谈到，就早期的时候，但是他的这个，就应该说是先生的父亲呢，就比较忠实的罗星派的粉丝，然后，即便是佛陀呢，在寺庙的附近，但是他自己没有邀请佛陀在家里面呢，就是应供啊这方面，没有去迎请佛陀。那结婚不久以后呢，就是说他呢就觉得每个人有自己的信仰嘛，印度也是有多重信仰的一个社会，他就引请这个一大群的这个耆那教的罗星派的这个沙门呢。他们也有那种的，就苦行僧了，到家里来做献供，然后就是很恭敬的对待他们呢，就是献上美食之类的。抵达以后，他也说：“哎，新媳妇来了，就现在就你来，就是礼敬这个这些苦行僧了。”然后来了一些僧人，他是这么说的。然后沙门嘛，就类似于苦行僧一样的。那这个，比如说去，他就听到以后，以为是可能是来了一些出家人，就是佛教的出家人，然后很高兴的前去这个大厅里面，可能会一见到这个，就是佛门的弟子，然后看到的时候，好像是有点怎么讲呢？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这种罗星派的一些人呢，有他们有一些就是有一些是一直遮嘴啊。嘴里面冒气啊，这样的会伤到这个众生了。有些他们很严谨嘛，然后也有一些不穿衣服的，什么各种各样都有嘛。 一辈子当中就好像就是赤身裸体啊，就那种的。所以这样的时候呢，她这女孩呢，就看到以后就很难忍受，就跑，就是稍稍的对显示的对公公的不开心了，然后转身回到房间去了，没有招待他们。然后这些罗新派的人看出来了，也有一点生气，然后还有一点责备这个妇人呢、就是说，这个佛门的这些女信徒啊，就你把她们招到家里来当自己的这个儿媳妇啊，应该把她赶出这个家门，这样就建议他们，就是怎么会在你们家里面是一个这个罗新派的这个忠实信徒当中呢，怎么招进来佛教徒的这种弟子？然后，迦湿罗，这个米迦罗是吧？刚才说米迦罗这个老先生，就是他的这个先生的爸爸呢，就去安抚他们，说啊，这怎么样，去劝慰一下这些法师。然后这个是就是说，好像这个陆子母也好，或者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毗舍去，他好像没有太按照他的父亲的要求做到，告诉他应该做的事情嘛，有点。那另外一天呢，就是正好这个先生的父亲呢，正好在吃，用今晚呢，就是吃一个丰盛的米，就蜂蜜的米粥，加了蜂蜜的米粥。然后有一个出家人呢，刚好在就是。托钵嘛，就是来到这个他们家门口，然后这个毗舍去呢，就是正好在就是帮这个公公稍稍的就服侍他，又摇一个扇子怎么样？他从那个门口呢，因为他那边可以看到那个出家人在门外嘛，他把门自己身侧开以后呢，让他公公可以看到有人在这边就是托钵乞食。出家人比丘，然后他这个公公呢，就好像假装没看见，继续吃东西了。然后这个毗舍女呢，就是毗舍曲呢，他就说：“哎呀，这个尊者你就走吧，我这个公公呢，就是现在吃的这个食物不新鲜了，就是你不要，你在这边可能就不适合就供养给你这个意思了。其实应该是很新鲜的食物。”然后这样以后呢，他这公公又比较生气，说想要就是这个女儿，那个儿媳妇呢，就好像就他们就三观不合一样的，把他要想到赶出家门了。但是因为过去的时候，他自己这毗舍曲是一个豪门家里来的嘛，就是自己有带的有很多仆人啊这些，他们好像也不答应，他随便就是说赶出去就赶出去这样。所以后来呢，就是八位比较公正的、比较显赫的人呢，问他们，就是找了几个那种仲裁的人吧，就算是以前说，那这个事情呢，对公公有点不尊敬了，那这个应该怎么解决呢？其他人商议以后，觉得这个毗舍曲并没有做错什么事情，他没有做错太让你把他赶出去的那种事情。然后，但是，这个事情出来以后呢，就毗舍去告诉大家说，他要回到他自己父母家里面。然后，这个，米迦罗或者是米迦罗，这个呢，就是这个公公，他的公公呢，就应该叫公公吧，就先生的父亲，就请求他的原谅啊，就觉得这些也可能事情弄到了，可能不好。然后，最后毗舍去呢，就同意留下来。然后留下来的一个条件就是允许他自己，因为是信佛的嘛。他说：“我任何时候想请佛陀或者僧团来在家里应供的时候，你们都就是要就无条件的答应嘛。”那这个公公呢就勉强答应。但是就是说他自己呢就遵从这个罗新是那个沙门或者是耆那教的这些法师的建议，或者并没有亲自接待佛陀。只是说，有时候僧人呢，就在家里呢，这样的时候出于礼貌，在这个饭后的短暂露个面呢，然后很快就退到这个联系这个幕后啊。 只是说远远的听佛陀讲的，就是说应供来了以后，就佛陀会开做开示嘛。不过有一次请佛陀到家里来做开示，这样的时候，佛陀的话语深深的就打动了他。他在这个没有进到，在另外的这个帘子后面听了，幕后听了，然后说，就是又了解了这种洞见存在的本质、究竟实相这些上面的，所以也是得到一种预留果，这种罗汉的这些四果的当中的初果、预留果。然后有了一定的内心当中的认知和这些境界，就偷听的，这样以后他内心当中呢又充满了无限的这个感激，对这个毗舍曲说啊，没有你的话，那我不这些也不会听到，又是就是因为你的引荐下才能够引起智慧的这个佛陀，然后使他内心开悟解惑，然后从此以后呢，他就把这个儿媳妇看得很就是非常尊敬。说，就是他也发誓，从此以后就会敬他呢，如同自己的母亲一样，不再会从就像以前一样去看这个媳妇。所以，因为他的父亲的名字，米嘎拉是那个，鹿的意思嘛，就或者是像鹿这样的意思嘛，就是然后，就是说，因为他把他的媳妇看作是这个，就是自己的母亲一样，然后就，所以说这个就是其因鹿子母，就是等等鹿母这样，有一些写的是鹿母，有些写的是鹿子母。鹿母是来自于这个意思，就是说他的先生的父亲本来的名字叫鹿，也是信里面上一次我们说有些有这个什么六十鸟那个。什么？就有些人的名字有动物的一些名字嘛，就是在印度，所以他先生如果在国内也有姓鹿的，好像就是说，所以说鹿母是这样来的，说，米嘎拉米塔，就是，这种的字。还有一种说法是说，他儿子的名字是以起了这个名字也是鹿，然后这个母亲就是用这个儿子的名字的母亲说鹿子，是他的孩子嘛，然后鹿子的母亲，所以说是公公这边来的还是孩子这边来的，总的来说有这样的两种说法，所以他鹿子母这个是个外号一样的，就是一个雅号吧，这算是一种尊敬的那种意思吧，就当母亲的话那肯定很尊敬。然后呢就是说他也开始转变了，就向世尊顶礼啊，就是双足上面顶礼啊，然后要宣誓皈依佛门啊，然后隔天呢就是又就是邀请佛陀再一次就是到婆婆那边啊，就是这样子。后来这个他的先生的父母亲都就是有所证悟，就这对之类的一个就是大体的一个家庭的背景故事就是这样子，其他的小故事比较多，所以我们就没有太多时间说这些。那我们就因为时间不多，就开始我们经里面的那个故事啊。然后鹿子母的故事，这个里面呢，祭宾三藏佛陀时，这个祭宾是说阿富汗的东边和克什米尔那边原来是一个古国，然后三藏法师这时候早期的，大概也是，与鸠摩罗什差不多那些是同一个时代的嘛，然后叫布达基瓦，就普陀时。七应该是七，可能过去式，可能不叫十，应该是七还是啥的，七吧。然后朱道生，道生应该就是是一个汉地人，他就是说鸠摩罗什的四大弟子之一。出家以后呢，自己前面加了竹，就是天竺的竹嘛，道生他的名字应该是，然后他这个经的。那个内容呢，就是律部的内容，或者经律论的话，属于律的内容，律的这个，有些里面就是中文写的时候，我说弥沙什么弥沙塞布西， 无分类这样讲。Mahi Sasika Vina， Vinaya， Vinaya 是绿嘛，绿点。所以这个中文的讲的话就是花地布，绿藏的这个无分绿。花地布是那个上座部和大众部当中，上座部初次分的时候分那个第一次就分花地布，再分的时候就法藏部。就汉地的那个戒律好多都是就是法地、花地和那个法藏部这两个里面来的分别解脱戒的传承。然后说佛在舍卫城尔时，毗舍曲、毗舍曲路兹母，就这两个都用上了，请佛即僧明日施舍，舍食。七日正遇天孔布雨，其余如力士屈身必亲，遍满一波，地受此水如一滴油落熟落热沙聚，若不尔者，号称大海。所以这个地方当然也是说在舍卫城那，这样就路兹母想请这个佛和其他的僧众呢，宴请到他们家里了。然后但是就当天呢刚好遇到倾盆大雨，一会儿功夫呢就地上已经积了，就是好像一个波很快就满了，如果就波朝上放着在雨下面的话，那很快倾盆大雨就很快就满了。但是说好在就是地里面吸水很好，或者是那个舍卫城呢就那个水利工程应该做得很好，排水系统，所以就好像说一滴油落入热沙一样，就很快就融进去了嘛，就看不到了。所以不然的话，没有那个好的这个水利系统的话，可能就是水很快就形成那些小湖了。这当然就是说号称大海的意思，说这个很快就可能泛水灾了，有点像那种。佛告诸比丘，如今起源奇环嘛，奇环终于遍阎浮提亦复如是，如等可出，终于于中喜欲，此时最后平等之余，诸比丘即出雨中罗行而遇。所以这个时候呢，佛就说这个是今年雨季的最后一场的大雨啊。那在这个奇环金舍的人呢，就是发这些，而且说整个因为阎浮提的话有点像南瞻部洲的世界，尤其讲的是印度有雨季嘛，特别的雨季的话可能就是很快就应该来了，五月底到就八月底或者是六月初到九月初之间，这些里面就三个月中间的下雨嘛，就过去的时候接下安居三个月的时间。所以说就是可以在这个他们在这个金舍的话庭院的中间呢就是做这个洗浴啊，然后其他的法师呢就出门了。杰塔瓦纳尼哈拉就是那个奇缘金舍嘛，那边刚好是一个下雨，有些在很多地方有这个夏天的时候又很舒服啊，本来就要出汗了，下雨的时候顺便用雨水来洗浴啊，洗头发好像还觉得头发长得比较多，有些人说雨水洗头发头发长得特别快，好像有这种，就有一些人这么说。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毗舍曲或者我们刚才说的 Visakha， 就是反正都是这个名字嘛，遣毗哦白佛十句以十句一半，毗至奇环，见诸比丘戒罗行欲，作如作是念， 此时外道非是丘，还白如是。所以当然这个有点就是场景，大家可以想一想说，本来是请这个佛陀和僧众们，就是说，就是应供，就是给他们就是供养这个斋饭嘛。那这样过去取请的时候呢，一过去下雨天呢，有可能是，然后一过去一看的时候，正好看到这些出家人在那边脱光衣服在那边洗澡，就是天浴啊，就是天下雨的那个。然后他以为是那种像刚才讲的那种不穿衣服的那种外道，好像怎么佛出家人怎么会这样在这里面？好像他回去以后说，好像就是里面是外道嘛，并没有看到有出家人呢。这样回答，然后毗舍去作是念，必是比丘陆地洗浴，吃毗不执，毗啊，吃这个奴婢的婢。持币不知，未是外道。他心里面想了，是肯定是就是出家人在那边就是洗浴，他这可能没了解到这个情况。所以说，再一次就是派他去，因为差遣他去这个通知佛陀，他们就是饭菜已经准备好了，就是邀请他们就是佛陀和僧众可以入席，按月就是应供。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呢，看到这样的一些就是裸体的这样的一些出家人的话呢，那当然有些羞愧，就是也害羞，不敢就是进去。然后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就。他们可能甚至有点误解了，就是有点不理解为什么在大白天在露天的洗浴啊，然后这是佛教的这种著名的圣地嘛，但是佛陀在的时候，那在院子当中都是这样子，就是现在我们有些僧人就也有一些游泳啊、跳舞啊这样的，别人看到可能也许不一定觉得是那么样的如法的或者是好看，有些人会觉得有一些意见，所以但是他的这个，毗舍去呢，就说啊，他啥啥没有搞清楚啊，就是误以为才是罗星外道，然后就再一次让他去说这个，说，复看啊，继父前言，如至齐桓门，作如是唱，十句一半。为甚之时，为甚之时啊？奴这婢婢有，那是奴婢婢。既王既复至齐桓门，欲如是唱，就是说你应该怎么做呢？就是高声的喊说啊，就是餐饮呢，就是餐具全部都摆准备好了，请这个圣者们准备前往应供。然后这个女婢呢，婢呢就是是吧？听命行事了，就是来到这个金舍门口呢，就是齐桓金舍门口呢，比丘们因为这是我回来看，就是他来到所以说，一回来的时候呢，就说准备要以这个如是的，就是用这个方式来请这个法师们的时候呢，一看的时候没有人，说使诸比丘欲进还房，不见一人。在这时候呢，这个他的心里面想，复作是念，说相满中外道今不复见，便即便还归，复此。复拜此如此，所以他看得来的时候呢，刚刚还对着满满的厅这院的人呢，就好像是很多外道一样的，现在一下子又不见了。他的那个方法，因为这个毗舍女很有这个修养啊，她不会骂你说啊，你这个怎么怎么样，你这肯定他们不是，他也没说，就是你应该怎么样 就是心里面他肯定想了嘛，就肯定搞错了。但是你说就是跟他教了这个方法，就是大声的喊一下就可以了。那去的时候呢，又没人可以去喊，就这样子。然后回来以后再一次说啊，其实刚才去的地方又没人。然后毗舍奇，毗舍奇复作试念，他又心里想说，必是比丘欲尽宴席，就是安闲就休息了，就复更浅言，如可入门，于庭中唱，既复受教入奇幻门，庭中唱之。所以说，那又回来以后又告诉他说啊，你可以就是不用在门口这样瞧望啊，就可以进去里面，就在大厅当中呢，就是他应该有个那种的，就是就僧众共同这个就辩经啊修习那种的大厅嘛，就在那里面，大家僧院僧房就是围绕着那个地方一般，所以在那个地方进去大门进去里面以后就这样的大声的，就是请宴请就可以了，所以就是算是第三次就是差遣这个婢女啊，就通知大家要就是吃饭嘛。那这时候呢，佛陀听到就是说，佛闻唱声告诸比丘，比舍起以白十字十道，汝等皆着衣钵，皆着衣持钵，共守比琴。那大家就佛就告诉比丘们说，这已经有这个比舍你做好了准备啊，大家就吃饭，那吃完衣持钵，然后准备前往。诸比丘奉敕进即普会讲堂，所以他们在前面的大厅里面就集中了。方近前更白佛言，然后在这个地方就这就十句以半为圣之时，佛言如可先去，当随后到。于是世尊，立誓屈身毕请，与诸比丘目普会讲堂，涌出毗舍奇所覆座上，衣服不湿。所以这里实现了一些神通了。那在这个大家都跟佛陀讲了以后，佛陀让大家集中在中间呢，就是大会那个就是广场这个就是普会堂这边的时候呢，这个派来的这个婢女呢，就是也告诉他，给告诉大家说啊，这个我是专门就是有这个毗舍奇派来请大家，就是已经准备好了，这个再一次重复了这一句话。然后佛陀就说，那你就先回去，我们很随后就到了。这样以后呢，这个后面讲的世尊如这个力士屈身必请，就是一个很有力气的人，这种就是伸一下手，然后手臂啊，然后展就是缩一下手臂，伸一下手臂，那个空间就意思说一瞬间嘛，一刹那，或者说就比较这个空间，有时候佛经里面也经常有这种句子，就是好像一个人把手指打那个手臂打开，手展了一下一样那种时间呢，就是这些罗汉和佛陀很有神通啊，就是说从普会堂消失以后，在这个毗舍奇的这个宴请的这个座上出现了，衣服都没有湿。毗舍奇见佛及僧突然在做衣服不湿，做试念，就心里面想看到衣服没湿，坐在山那个就是供桌上面，我的善力供养如是。圣师及圣弟子与天宏柱而衣服不湿，欢喜踊跃种种美食手自下之， 所以他就看这个情况，当然先视线神通呢，这也是非常大的一个说度化方便的一种能力，或者是就是方便善巧。亦复没事，在滂沱大雨当中，就是心里面想，我能有幸供养这样的圣师啊，圣弟子呢，太幸运了，就是内心当中极其欢喜，有恭敬心了，亲自奉上种种的美食。然后说。石壁行水，所以这样的以后呢，就是吃完饭了，大家用餐完毕了，有些可能要就是因为有过去的时候都用手来直接抓的嘛，印度的传统里面，然后最后要洗一下这样子手啊，这样刷一下口漱一口啊，或者是因为出家人的话，也许过午不食怎么样的，漱口为敬的种种。然后，那这个，毗舍区呢，就是说，叉手合掌在一面立，拜佛言：“愿世尊与我所愿，哎，这愿世尊与我愿。”佛告毗舍区：“佛与世间诸愿永离。”毗舍区复白，言：“愿佛与我清净可得之愿。”佛言大善，于是取白佛言，我看啊，世尊，我诚招，所以这前面的这个，先说一下好了。所以这个佛供养完大家洗漱以后呢，就是。漱口这样些以后呢，就毗舍区呢，就是恭敬的，就是叉手合掌。叉手合掌和一般的合掌不一样的，他叉手合掌的话，就是前面的几个手指头呢，就相互交叉，左前右，就是右前左后啊。这样以后，他也不是那种手指头像那个叉子一样相互叉的，而是手最上面的那个指节呢，就是相互交叉以后并作一列。相互交叉并不是相互。那样出来很张的，张的比较就是有一点并排的，差不多有一点点那种，这也是一种，就是也有在不同的经里面出现的，就是所以过去传统当中叫金刚合掌是一种赞叹的意思，就是恭敬礼貌的一种的方式。我们不是以前说嘎乌式的合掌呀、莲花式的合掌呀一样的，这个金刚这种的合掌。然后就是站在一边对佛陀说：“就是我心里面有个愿望，不知道你们能不能肯，就是就是是否肯听我祈请，或者说这种允许我这个力所应允我的祈请。”然后佛对这个毗舍曲说：“佛呢，就是说，已经离开了世间的所有的那种所谓造作呀，或各种各样的这个。”但是你有什么愿望的话，不妨说来听。就是，但是佛没有说啊，你有什么愿望，我帮你直接实现呢、啊？或者是开始的时候，或者也没有不答应，但是说，佛没有造作的这种的意思。所以我们他已经达到了那种空，就是无愿呢、啊，就是我们叫什么，这些。然后这个后面呢，就这个。毗舍提他就说啊，我这就是说这个事情呢，我佛愿可，就是希望佛，就是说听取我清净的这个寻常的一个愿呢，他不是说就是可得之愿嘛，他就发心清净的，就是也没有什么特别就重大的，就是说那种意思，也不是那种，就是自己有那种世俗的各种各样的欲望，它是一个清净的，就是是利他的一个心愿，所以这样的一个愿意思。所以这样以后呢，说那可以，就佛陀说大善了。所以这样之后呢，就是说毗舍去白佛言：“世尊，我诚招前臂。”白石俱已半，见诸比丘皆罗行，皆罗行行行欲，还我看遍了， 便还于我，其还中近诸外道，无有比丘。世尊，云何比丘与和尚阿舍离前罗行欲？愿佛听诸比丘处欲一于意啊，处欲于一欲意啊！我当尽命供给或者供给或者供给吧，这是给的意思。设为成诸比丘于，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他就讲到早上他派这个仆人前去的时候，通知僧团呢，已备好这个餐食。这样的时候呢，你被看到院中赤裸的这些就是沐浴的人呢、啊，洗天浴的这个人，以后很快返回来，就告诉他说，其还精舍当中尽是外道，没有比丘。所以他的一个想法是说，也会引起其他人的误解嘛。世尊呢，就是说，比丘啊，然后比丘其他的和尚阿舍利这些，面前如果是有大德啊这些来的时候，就是在他们面前沐浴的话呢，可能裸体啊，其实裸心沐浴的话呢，可能是不太雅观。所以恳请佛陀呢，允许就比丘们可以保有这个雨中沐浴的这个浴啊。寓意吧，就是雨衣，就是下雨的时候的雨衣。我看到现在也有很多人就是穿不同种的吧，就有些就是比如说穆斯林的话，他们下海水啊，或者是些有很多比较严谨的，他们还是带着身上所有的那些都遮住，头上甚至也有遮住，所以这样的一种下水来去玩水。所以，印度尼西亚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像我马来西亚也会较多比较热的地方，应该是多见的那种。就跳到水里面的时候，他们身上都是穿的衣服的，一些薄的这种衣服。所以，如果佛陀觉得这个可行的话，那他就尽量提供出家人这个浴衣啊，就是在雨天这个这是这么样的一件事情。然后他这边提了这个九件事情，我们就顺着快一点把它就念完吧，时间也差不多。又言：我进小院至阿依罗河，见诸比丘尼于河中罗行洗浴，时人见之，闲行笑言：女人朝衣尚无忧尚无好。何况出家人而裸形体，愿佛也听诸比丘尼，除水浴衣，我今尽命供给，设为成诸比丘尼浴衣。就是说，他有一次就是抄小路啊，这样过去到这个阿育罗河旁边的时候，看到一些比丘尼在河里面洗澡啊，但是也没有穿任何衣服。然后有一些路其他人当时也有看到以后都在笑啊，说，这个女的就是打扮呢，这样的话也不一定好看，何况出家人这样光着身体跑的话呢，可能不是那么雅观的。也不是跑吧，就是洗澡嘛，别人就，然后。你说这个，如果佛陀允许，因为戒指上面、衣服上面各种各样的要求很多嘛，那这样的话就是水浴，这都是浴衣，但是一个是就是河里面，一个是那种就是下雨的时候雨水，所以当我也就尽力去就是供养他们，就是浴衣嘛，也是另外一种水浴衣。然后第三个就是说，那佛有言，又言的，佛说有三种病，一种得药不得，药死；二种得药不得药，差；三种得药不得药死，得药差不得药死，愿听诸比丘服药，服诸药，我尽命供给舍卫城诸比丘药。所以这个上面佛陀说，就是说有三种就是病的话呢，有一些是得药与否，反正就没得治嘛；有一些呢，就是说得到药，就是说与否，他们 都会有这个，就是生一些病嘛，都要。但是说，然后第三种情况是说得药生病不得药的话就，就是会死嘛，所以它是不同的三个情况。所以基于这个，大家就是佛陀，那开得药肯定是有好处的，就是有些可以免死，有些免这个重病呢、啊。有些就那这个有些可能没有得药不得药都没有的治也有这样子，这些情况，然后这个是一个，然后说又言，所以后面这个就愿助比丘，服诸药，我也尽命供给，舍卫城，诸比丘药嘛，这个是，然后第四个呢又言。佛说有三种病，一种得随时，得随病时，不得随病时死；二种得随病时，不得随病时活。第三种呢，就是得随病时活，不得随病时死。第四，就是三种，这三种，愿助比丘，愿听诸比丘。时随病时，我也尽命供给，供给舍卫，这应该是可以念成给吧？现在的这个我不是太确定，但都是一个意思嘛。反正，舍卫城诸比丘随病时，所以说这个就是给他们一些营养嘛，药以外还有那种的结合药的各种的食物啊、营养衣物啊这一类的，就是尤其生病了、瘦弱的时候，肯定要加强营养嘛。喝的呀，或者吃的呀，就这类。过去可能很多热的地方有很多那种叶子呀，好像对很多方面都有好的。所以这个说，有些是说你已经有生病了，怎么样？但是得了这个，随病的食物呀，就是营养品啊，这些与否都可能会死掉。有些是说得与不得都能活。就是还有一些呢，就是说。得到能活，不得的话可以死。就是说，病可是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营养跟不上的话，可能就是这个折磨受不起，就是离世的。所以就是基于这个原因呢，他是说，那当然就是得这个营养品，所以病时的话，还有药啊，这些都是有帮助的嘛。即便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能活，但是确实帮助，就得到不得到，对很多人有很大的差别。所以他想供养这个，就是一些营养品之类的。食物也之类的，然后第五看病，又言看病人若起时，则有所费。然后愿诸比丘受看病人时，我也尽命，供给舍卫城看病人时。所以还有一些是，就是生病的人有守病人的人嘛，守病的人的话，就是说。他没有办法出去托钵乞食呀，这样的可能时间呢这些顾不上嘛。那这样的话，对这些人呢，他也做这个供养这样的意思。然后第六客来，我看又言呢，就是没有说第六，但是第六个部分呢，客也又言，客来比丘心鹿皮吉皮，使之。时至不知开始到的时候，时至不知何处弃食，愿听，诸比丘受我客比丘食，令悉皮吉知其实处，我也尽命供给舍卫城客比丘食。所以说，从他方别的地方来的，就是人生地不熟，刚到的时候也疲惫不堪呢。都是走路的，然后也不知道哪里去化缘呢，吃东西啊，这样的时候呢，他就是出道的人呢，他来照顾，就是他来供一些食物，所以等他就是自己熟门熟路，各个地方熟悉了以后呢，就僧团里面加入进去，或者是各个地方自己就比较方便嘛，就这个意思。然后又言，若有远行比丘，入村弃食。遍布羁绊，志向道中， 或遇八月贼，或失道尽。愿听远行比丘受我远行时，我也尽命供给舍卫城远行比丘时。所以这里面呢，就是说，可能还有一些情况是出家人去的太远，这个也有戒律里面有很多要求，就是说你几点几点太晚都不能去啊，太远的话又有伴啊，或者是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不能单独在一些危险的地方之类的。但是如果有一些人就是说突破其实的地方太远的话，也许有路上遇到山贼也好，其他的一些动物的危险也好，回来的路上这些没有陪伴这样的，或者迷路啊之类的，就是这样的话有点危险嘛。所以说有些可能本来要去一些远一点的地方收拾呀之类的，这些的话，那他说就他来可以做这方面的帮助。所以对，有一些是说这种的，就是说他不是说就回来原来的地方，而是说他可能路上路过的时候一路其实过，因为一天两天三天这样过去嘛，但是他可能过去的时候刚开始尤其是说怎么讲呢，太累的时候有那种不需要一定要去坚持过午不食的那些要求嘛，所以就你可以随身带一天这样的食物，下午还可以吃，因为白天一整天都在走路是很累的。所以还有这些这很多很多种的可能吧，就是若有将远行的这个比丘想到这个这一种一直赶路的，这个这是一种情况嘛。还有像刚才这个说的一样，就是远行的这些比丘呢，到外地去这个化缘的时候找不到同伴呢，回程路上可能遇到贼啊，就是迷路啊，这样的时候呢，就他受到他的这个款待啊，这个部分。然后另外一个又言，闻世尊听阿那频头陀频头国诸比丘十州，就听说阿那频头国这边呢，就是比丘呢就可以有这个提供这个州嘛，跟他们国家，愿听诸比丘受我州，我尽命，我也尽命供给舍卫城诸比丘州。所以这是第八个。然后第九个呢，就是说就是这也有效仿这个其他的国家去，就是给僧众提供这个这个粥，有些长期的提供的意思吧，大概或许。又白佛言，这是第九个，愿世尊受我尽尽命医食汤药，就是愿世尊呢就是一直那个一生都接受我的这个医食呀、汤药啊的这种的供养。这么样讲。然后佛陀呢就问他，反问了一些一些话。佛问毗舍奇，如见何利义利所是九愿，你为什么发这种的，就是请这样的九种愿望？所以你觉得有从中有是发了从什么样的功德利益的角度去想的？这样讲。然后这个回答的时候呢，就说答言，此国当有诸方比丘来问讯世尊，若云彼处某甲比丘命过得须陀含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我当问之，彼比丘曾来此否？答言，曾来，我作是念，比丘必曾受我乃至一种供养，便生欢喜，增益善根。于是世尊，与毗舍奇听汝八愿，一愿不得。所以那在他就解释说，为什么这样去发，是发了哪一种愿？在这个国度呢，就是由来自各地的比丘，他们来到此地，一定都会来，就是问候顶礼世尊。然后每当我问起某某比丘是否曾经来过此地接受供养的时候，他们如果可得到的是听到说是曾经是在这边接受过一些这些供养啊，这样的时候呢，他知道可能在这边曾经受过这上面八种供养当中的一种啊，至少。 所以说，如果这些比丘后来有所证悟啊，就是意思说有点像有些人付学费啊，帮助其他学生付学费，将来听到他们毕业了，他们有了一种的成就啊。啊，事业有成也好，或者人生过得很美好，他呢就觉得，哎，当时我才小的时候，我付那些学费呢，就现在这些愿望都实现了，太好了，就有随喜心嘛。这里最主要讲的是一个随喜心。如果他说他们已经获得了这个出国、二国、三国罗汉的这个就是果，这样的时候，我内心会产生这个欢喜和这些增益善根的这种的就是欢喜之心了。所以，本身，比如说发菩提心里面有很多种，但是其中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最忙再忙碌的人也要发这个，前面有这个广大的菩提心，成佛度众生这样的一种广大的愿。中间呢，就是说，安住还有其他的就是随喜一切善根非常的重要。最后做回向，如果发心随喜回向这些一直有的话，那这个里面就主要的一切都包括了。所以随喜其他人的善根，然后自己修善修这个菩提心，然后把这些功德呢，就无止的回向给，回报给所有有如母有情众生，以这种的方式，这个随喜就特别重要 然后佛陀呢，就是答应这个请求，但是，就像之前佛陀开示的一样，他答应的是前面的8个愿，最后一个愿呢，就是没有开许，所以说。他个人呢，终身都接受这个毗舍奇的供养。这个，因为佛陀有时候可能就是在其他的地方呀，就是离心啊，或者是说，有其他很多这些人也想埋怨，就是说做一些供养啊。所以这样的话，我就是一个地方圈够了，那这样的话，其他人没有机会，可能就是，同样的去做这种类似的一些参与。是毗舍奇取小床坐于佛前，佛为，然后可能也跪累了吧，可能不是之前就是礼貌的礼敬的那种双手合掌啊，就是没有椅子嘛，就然后就是取了一个小小椅子，小的那个就是一个座位吧，就是垫在这个下面以后坐在佛前了，然后佛给他就念了一个偈颂，所以喜这个偈颂啊。所谓说随喜即诵，欢喜施饮食，佛及圣弟子，设伏破千滩，受报常心乐，天生寿命长，还辞离垢尘，就是。再回来以后，可能是这一次就是预留国的话，还要就是实践当中回来一次嘛。好像是应该是预留国，是不是说只回来天道不回来欲界，好像是这么样的。反正是大概是一来国是回来哪里啊？就是有这么样一个回来，好像欲界一次，还是一个是来色界一或者无色界一次之后就应该是没有再来的这种。所以。大概就是心法至大果，长处净天乐，长处净天乐就是长期的，就是如果因为是预留果嘛，得的就在至少在这个阶段。虽 而时世尊，更为说种种妙法，教示习利习，还其还。及诸比丘，赞少之欲知足，少欲知足，赞戒，赞持戒已。佛告诸比丘：从今，听诸比丘授予衣，予浴衣，授诸比丘尼授水浴衣，授随病药，授这个随病时看病人时。客比丘时，远行比丘时，几周，就是这个变成一种这边就是僧侣的一种做法。所以说佛陀呢，就随后回到这个 起源精神或者奇幻精神都是一个意思。然后告诉说，当然不开始讲了这个知足少欲的功德呀，暂戒呀，暂这个持戒，这个完了以后呢，就跟大家说，就允许比丘你们就是这个接受这个洗澡的时候的这个沐浴的时候的衣服啊，就浴衣，那时候的浴衣不知道是什么样子，但是就是浴衣和水浴衣，这些，然后随病药、随病食，就是药啊、食物啊这些，然后看病人时，就是说受病的人的这个得到这种供养啊，可比是出道的远行比丘是。粥的供养这些就讲了，然后后面的这个基本上是一些简单的那个后来说不允许在特定的那些余业啊不要储存了，也不要就是一直把它当成宝啊，就是出家人的话不要再储存各种各样的衣服呀这些上面。使诸比丘作是是念，比丘作是念，佛听我等出于御医更常是起序不受持不食人不进食重但单重单一行诸比丘见问汝不闻佛至序常一也答言佛虽有志而听序于御医与御医，诸比丘又问：汝等常续与御医不受持不食人不进食也？答言：如是。长者比丘种种呵斥，是以白佛。佛以世事及比丘僧。问诸比丘如实而否？答言如实世尊，是实而说世尊。佛种种苛责以告诸比丘，以实力故为诸比丘节节从今世应说，从今世界应如是说。若比丘春雨一月应求于一一，于半月应持应应持。若一月，若未至一月，先一月求半月，先半月，持。然后说这个是舍堕的意思，就是尼萨奇波伊提。所以这基本上是说，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有些比丘开始就是心生贪念了，他们想啊，佛陀既然允许我们可以保有这个洗浴的这个衣服，然后开始就是好像多储存了，或者是就放着不太用啊，就是也没有打算给别人也没有做这种就是进布施就是比较那种的。因为这个后面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简单的讲一下，时间差不多没有。然后有时候呢，这些因为有这个余衣啊这样那样储存了以后呢，就好像就是有时候也没有什么需要穿的，有时候余中呢就有些时候还肩挑着就是余衣而行呢，就是带着到处，好像增加重物增加负荷一样，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些好像作用，大家就有点就是怎么讲呢，储存这些衣物。然后看到其他的老比丘他们一些戒拉长的看到这些以后呢，就觉得有点不好荒唐啊，或者是就问他们说，你没有听过佛陀制定的这些不能保有私藏这个长衣的这些戒律啊？那你这样问他们嘛，问的时候呢，他们就说有点反驳说，我们知道啊，但是佛陀有制定过这样的戒律，但是他允许我们有出这个余衣啊。然后这个比丘们又问说，你们既然有这么多的余衣，就是但是不是都摆着不用啊，又不肯就是就是布施呀或者是分享啊之类的，所以甚至就是说也不做这种 就是如果你给了别人，但是他们也有给别人嘛，就是但是给的时候也不是一个纯粹的那种不近视，就是亲近视，是一个不近视。所以这些，然后就有点告状佛陀，说到佛陀面前呢，谴责这些一些就是不如法的行为。然后佛集合这个僧众呢，问有没有这些事情，僧众呢就是集体说有。然后佛呢，就是也是说这个做法是不对的。以后呢，就是订立了新的一些就是戒律，就僧团的这个，然后说成员上面有十种利益，制定出这个戒律，受戒以后呢，就护持的这个就是结界嘛，守护的这个意思。所以若比丘春雨一月应求雨衣，这个我们是不是刚才已经说了？这个，就是说，春季、夏季就是雨季嘛。那春季的最后一个月，就现在，比如说5月份，就应该现在就是可以储蓄这个雨衣的时候到了。然后如果你已经得到的话，你可以即使一直储存到下雨的这个期间了，就整个100多天里面是可以的，储存3个月这些。如果半个月之内下雨啊，一个月前向人这个都约定好，就这样的话，如果违反了，就是没有这样做，2个月前就开始储存了，或者是，这样的话，那就向人约定了，如果你自己到手的话，半个月就够了。意思是下雨季 monsoon 那种的雨季来临之前2个星期前就是到手就可以了那个雨衣，然后一个月前也不要定，之前这么样的意思。寓意者，寓，这个有点像绕口令一样。寓用实用，下雨，时也用。所以说这个寓意就是这意思说，在下雨和洗澡的时候使用这个衣服啊。就夏季在这里洗澡的时候，这个都可以；下雨的时候，雨季也可以用；夏季的时候，河里洗澡的时候也可以这样使用。就这样这种，但是他要求说，就是说你不能够过分的强求。如果说最后一个月里面有人给你答应说给一些这个雨衣，那就提醒一下就可以了。就是雨季快到的，这个要缝啊，要就简单的要做嘛。但如果有人说我以为你准备好了，那就可以了。如果没有准备好的话，就是说，也可以说其他人正在准备，你这样提醒一下就可以了。就是你如果有失主的话，那个失主可能还是忘心比较大呀，或者是有点拖延呐，怎么怎么样的，就没有做怎么样做的话，那就是说，说你是不是要给我做预约？这样问一下，就是如果做的话，那时间到了，就是这样的意思。如果再一次说哦，我又忘了，或者是就没做到，说我没有那些就是怎么样的话，没有时间呢，或者是什么样的话，就是说比丘在8月中旬就或者是说9月初之类的吧，因为5月、7月、8月，因为算法上面就现在的算的话，就是这样，刚才说的那样的，所以你可以。不用再在原来定的那个好的那个人，就是跟你说下一年我给你这个的话呢，你不用等他们了，你可以就是在8月15或者是这个在雨季期间呢，你可以继续就是得到其他人的帮助。如果需要雨衣的话，原来呢定的说了3次没有的话，那就算了，再找其他的人。但是已经8月中旬了，就不要再找了，就这意思。因为雨季马上要结束了。所以这一段的这个内容，看，若至春雨一月，先有许师雨衣者，知是比丘因为王语言，今世逢然作雨衣时。作雨浴衣食，若得者善，就是这样就可以了。就是这个地方啊，那很好，大家就调过来了。我这里就， 若不得应时应更于有为于，应该这样说，就是诸处皆以逢然作于一，若得者善，就若不得复应为于。汝先许与某比丘与一于与于一，今是今正是时，现在时候到了，你还等什么呢？你赶紧做这个衣服呀！这意思，今还要说几遍这样？开玩笑，不能这样说。这是什么？确实说，只是很那种，就是比较善意的去提醒一下。看起来是不是真的忘了这样的意思？如果不想做的话，就很简单，就一次就够了，不用再问。若那个若不得比丘比比丘因更于处起去其他地方嘛，去至八月半，一共呢就是这个期间呢，包括你的储蓄的前后的这个半个月，这样加起来就是正好一个月嘛，这样加起来的话就是135天呢，就是一年当中有这么多天，你身上可能可以就是储存这种的衣服，之后就不要储存，之前也不要储存。若过此，不作于衣，不受持，不食人，不进食，然后就如果这样做的话，就是一个作恶的意思，图杰罗。但是因为这有比丘、沙弥这样之分嘛，那就沙弥的话呢，就分这个沙弥、图杰罗，就是这意思。所以这上面讲的比较细，应该怎么样吃这些鱼翼啊？都这个后面，前面的基本上是这个，我们所说的，在这个，鹿子母，就是供僧众。发心供僧众的一些故事，那当然这些上面就是有具体的一些特定的地域的这个要求啊，那其他一些地方的话呢，可能没有那个条件呢，洗浴啊，没有什么特别的那些，但是像食物、药、医药那些，可能就是现在很多僧团的话，有他们自己寺庙里面有形成各种各样的能力。所以可以做这种对老僧人的一些照顾呀，环境的每一个部分。像就是出家人沙弥这些上面的培养啊，他们专门有自己的一整套的计划。有些寺庙可能做得不好，有些做寺庙做得很好，有些寺庙自己不但做，还帮助就是各个地方，乃至于全世界各地的地方。像台湾不是有慈济啊，还有像以前那个深圳弘法寺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地方都做得很好。那各个地方呢做得好的肯定很多，我们都不知道太多。但是说总的来讲就是亲近的这种布施呀，这些上面呢就是也有这样那样的一些要求，或者说一些能做到的地方，能做得到的话就是能够做一些亲近事，如果不太做得到的话呢就但是这个上面讲到一些亲近事呀之类的，那这些布施的话说就是说内心颠倒见邪见了，这样的以后就是不是一个怎么叫真心的一个舍，不是出于那种的亲近的施心了，就是给予的话那还有一些是因为有恩报恩的话，那个也是一种报恩的行为，但不是一个布施的行为。然后没有慈悲心的话也不是布施的行为，可怜我看他可怜，可怜可能是鄙视所以我甩他，或者是这种。那还有一些是就是说有特定的那种的自己的一些怎么讲就是说因为对某一些有特别的付出，或者但是是一种的就是对有所欲求的那种的心吧，就是有回报的需求回报的一个心。那有一些可能是没有发心啊，怎么样发心不到位啊，还有观想啊，那个三摩地禅定那些做得不好的话，那大量的食物往水里扔、往火里扔的话，那些也不算真正的布施。但是这些如果我们做烟供或者是烟食呀、水食、食食这样的，那时候为什么要做呢？就是只是会要有这个足够的这个发心啊，有足够的，而且有很多 厌世这些是象征性的，有可以做大一点小一点，但是不用不宜做的那个很大很夸张那样。而且如果是说你是以为往火里是水里面扔越多越好的话，那个是不对的，那个我们能扔的是很有限的。烟是供完那些可以做一勺子，就以前有讲很多修行人一个核桃里面那么样的大小的那里面，就是做最大的功德，就是得到。反而是其他的那些没有发心、没有这些境界的话，就往这个里面扔很多一吨一吨的扔的也没用。然后就是说。其他的有一些是那种贿赂啊、送礼啊那些的话，也不是真正的一个布施了，就是有自己有希望，就是升迁啊、提拔呀、怎么怎么样的。虽然你好像看起来在送礼，但是那些不算。所以或者是说请人就是送东西，然后就是消灾，或者是把什么事情给我摆平了，然后去那种。还有一些是对别人的身心有伤害的，买就送毒品啊，送明明显显那些东西，只能给他们增加更多的痛苦。那种的，你送的话，那些也不算是真正的一个需要的送的东西。包括佛教里面有讲到，就是特定的一些东西啊，就是像毒呀、什么刀啊、什么各种各样的，就是杀生的一些东西啊、枪啊这些，反正就送给别人的话，应该不是送这些。所以有些是说，就是，我养一只狗是为了，就是好像就那种为了取悦自己那种，当然要尊重了。意思说，还是你可以，你是做了好事，但是要真正的尊重这个生命。所以才是一个就是亲近的布施。如果你给他很多的压力，还有就指望他就是做更多那样的话，就或者是说出名啊，为了出这些出风头啊，或者是有一些地位啊，这样去做布施，那这样子的话也是说就也不是最好的一种的方式。有一些看起来做可能发心不好，但是可能也许比不做稍微能勉强好一点的。有一些可能更早，也许因为因此产生了很大的那些现世和业果上面的不好的那种习性，所以呢，另外有一些是说，有些说就是说，就是因为自己有很大的麻烦呢，包括生病啊、死亡啊这样的时候，就是迫不得已，好像就送给别人。这样的话，那种的好像也不是一个特别，就是说，年终岁尽了，这样去，就是破散财物这一类的做法。所以本来有一些就是不好的这种东西，然后就自己维持不下去，怎么怎么样，然后就勉强的就以前说的嘛，有些就抢走的，然后给他背后加一句说我送给你的那样的话，可能心态上面呢可能好一点，但内心当中如果真没有那种的心的话，可能也许差不多。所以有一些可能自己没有打理好呢，就是说你是农民的话，那你那边有这个麦子呀，或者是你种了一些东西，但是那些有老鼠呀、鸟啊、鹿呀什么，把你那些农庄稼吃了。但是你和别人以为看起来好像你很慷慨，在那你种的东西都让吃了，但其实是自己那种怎么讲呢？就比较没有打理好嘛，就那个也不算是布施。但是你内心当中真的想说，我并不是没有能力把这个打理好。也不是不去做，而是他们吃的是我的心愿。那这样的话，那是一种布施。但是如果是管理不善造成的那些的话，那最后说就怎么讲呢？好像别人看起来你是在做布施一样，其实不一定是。然后给别人的酬劳，当然这个不是是劳动的那种交换嘛。有求于人而去做的那些财务，不是给予的财务，那也是因为就是有点像类似于，它也不算是纯粹的布施吧。 这里面说精进的时候，就在讲纯净、纯粹的发心的一种的重视。如果你就是打了人了、伤害了人，然后觉得自己觉得心里面难过或者难为情，然后送东西来谢罪的话，那也不算布施。如果说你在别人布施的时候，有人就是布施之前呢，期望别人，就是以后回报啊这样的去做的，或者是说，就有人做布施，但是自己觉得就是要做的比较比他还大，所以要顾一点面子，那这样的有些人故意的引起这种的情绪的话，那些不要参加，就说。自己要看自己的心说，真正想做的一些事情，而且是应该做的、值得做的，这样的上面去想嘛。但是不是因为就是大家一股风啊吹起来的呀，怎么样的？所以就是各种有求啊、回报啊，就是稍微有一点面子呀、有一点名声啊，或者是有一点这样那样的话，都是一种世间的想法，并没有入到很大的方向上面。就心思都很小，用在一些习惯性的世俗的那些情绪上面。有些人呢，就是开始做了布施，答应了，后来就懊悔啊，晚上都睡不着。这样的话，那些也不是，布施，真正就是圆满的一个布施吧，清净的布施，或者是说当做一种就，不纯粹的话呢，就是类似于就是投机一样的。就是我做这个服务将来的话呢，就是说应该只报在我一个人身上，我这个福德一定不能报在其他人身上，只能报在我一个人身上，那样想的话也不是这种的。就是清净的布施。所以我们刚才说的人老珠黄这样，也就年纪的话快死的时候，就是说得病了然后没有办法有求的时候，就像给病人医生那种塞红包一样，那些也不是真正的一个布施，他这是一个就是希望自己就是，当然这个不是说不能做，但是说比起离那个清净的布施要还有一点距离，这意思。所以到死的时候就是好像就活不下去的话，那就可能就再也没有好像烦恼痛苦与必如死道，就是没有清净的心，也没有那样的时候呢，就是说啊，那不得已的，所以那个也不是一种真正的一种不是。其实内心是的真实想法，或者是还能活的话，是没有那个不实性的，就这种的。但是最后就你就像抬不动，你要搬家的话，只能最后把不需要的东西尽量撒给别人，或者是就甩，就是能甩出去的，或者扔掉的这种。所以可能这些也就是一个一个也没有必要说太多，因为这方面的就是33种这种有不清净的一些布施，这个就是在一部经毗耶娑问经这个里面有，所以如果有兴趣大家就是或者是有想看的话，大家可以搜一下就找到了。所以因为时间的关系，因为我们把主要的应该讲的经已经讲完了，所以其他的就能讲多少讲多少。此福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扎西德勒。然后我们可能周三的时候有会供哦，我们做一次会供，空前会供。然后我们再如果有特别的课的话，我们就临时通知的可能有，但是周四反正我们本来有课嘛，就周三周四都有课。扎西德，我们就好好回想一下啊，稍稍的安卓一下。所以回想的时候，就是愿众生能够得到暂时和究竟的，尤其是以究竟的成佛的安乐，为这个。 重要的回向，特定回向给有特定的因缘的人，向你就是有种种的期待，此生此世当中近距离的这些人，宣愿他们内心的这个具备这些功德，能够降伏烦恼，调伏自心了，然后诸种的不顺和不可沾，就是不能变成就是离解脱更近的这些因缘呢，希望能够就是因这个善根回向而减少，然后就是聚集这些善的因缘，早日成佛这些方面，然后以此类推，也就是一切众生也是如此。嗯，多谢大家。